现在时刻九点整，这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华南永昌专户投资部经理人潘少贤。经理人您好。
大家好。
今天经理人要为大家分析美国大而美法案对台湾电子供应链带来的发展机会。
今年7月上旬，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大而美法案，这是美国近年来涵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的税改及产业激励方案之一，展现美国政府面对全球产业竞争布局的决心。本法案旨在强化制造业的竞争力，特别针对半导体、AI 等关键产业提供强力支持。法案中最受国际瞩目的政策之一是大幅加码半产业的建厂税负优惠。根据定案内容，凡在2026年底前与美国动工新建半导体新厂的企业，可享有高达 35% 的投资税收抵免，远超2022年晶片法案规定的 25% 税务抵免，且无抵税上限。这意味着投资规模越大，减税规模越高，将有效降低半导体大厂的资本支出负担，改善其财务结构。过去有多家国际半导体龙头如台积电、Intel、三星等计划或启动在美设厂。新法案落地后，预计将加速投资进度，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对台湾电子供应链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争取最大税负优惠，半导体大厂将加速在2年前启动美国建厂计划，带动设备采购及厂务工程需求，包括无尘室工程、自动化系统、晶圆测试设备、节能师及材料耗材等。台湾供应链在晶圆厂工程、先进封装、自动化物流系统等具备深厚技术实力与北美地区的服务经验，预计将在这波美国扩厂潮中抢得先机。同时，台湾业者可借此机会深化与美国客户的合作，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并推动本土产业升级，例如强化 AI 相关供应链的整合能力。整体而言，这将提升台湾半导体生态系的全球竞争力，创造更多高附加价值。华南永昌投信的公募基金将紧抓这一趋势，精准布局相关领域，为投资人追求最佳报酬，积极挖掘投资机会。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经理人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的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陈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这个第八号轻度台风竹节草虽然没有登陆台湾，可是呢真的叫做阴魂不散了。它的外围环流呢已经影响到台湾 啊，快要一个礼拜的天气了哈。那今天呢，持续受到西南气流还有第八号轻度台风竹节草外围环流的影响，全台的水汽依然偏多，天气不稳定，尤其是中南部要特别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哦，还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于是呢，中央气象组呢稍早也针对了10个县市发布了大雨、豪雨、大豪雨、超大豪雨的特报。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气象署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呢，你看那个图啊，有一片都是紫色的哈，那表示说那个雨啊真的会下到无法想象的大了哈。好，那发布超大豪雨的地区呢是在高雄市的山区哦，大豪雨的部分呢则是嘉义县的山区、屏东县的山区，豪雨的部分则是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那大雨的部分则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跟台东县哦。由于这几天依然是大雨不断哈，昨天有几个县市呢是宣布停班停课哦。那今天呢依然是有几个县市的几个区域呢是停班停课了。高雄市有5个行政区，屏东呢有8个行政，也是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那另外呢稍早的时候呢，嘉义县呢也公布了有4个乡镇，包括阿里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竹崎乡、梅山乡等等呢，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至于昨天放假的呢台南市、嘉义县哦，则是继续正常上班下上课哦。嘉义市昨天本来就没有放了哈，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正常的上班上课。昨天嘉义市没有放，我在节目中就讲哈，这个市长的脸书被灌爆，可是实际的状况就是昨天嘉义市的情况是没有封，雨有下，但也下得不大哦。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市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哈。我觉得啦，就我昨天讲要不要放假真的很难判定哦。可是呢有一个标准大家如果可以遵循，大家如果有接受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的纷扰就不会那么多，就是用科学来判断哈。那既然预报呢跟你讲说不会有停班停课的标准，那是不是我们就按照科学的标准，不要是情绪性的标准来这个决定要不要放假哈。你一旦按照情绪来决定放不放假，那以后呢就会没完没了了哈。好，总之呢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雨呢应该已经下够了哈，不要再下了啊。那灾区的不管是农民啊、渔民啊或者一般的民众啊，有一些损害的部分呢，政府要有一些作为哈，来协助他们复原哈。我说过像我的好朋友哈，大学的同班好同学家里的复原真的好辛苦好辛苦。看他 po 这个脸书的这个他们家复原的进度，我都觉得看得好难过哈。跟他们家有一样遭遇的人呢听说也非常非常的多哈，尤其那个屋顶被风吹翻的啊，用帆布盖的这个景象哦，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家不生唏嘘哦。你要知道，那盖帆布当然就是一时的措施，可是像雨下的那么大，你那个帆布是撑不了的啦哦。那帆布的雨一下大之后，那还是会崩下来哈。那可能之前呢做的一些复原工作呢，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功亏一篑，又得重新再来。所以反复的在做这些事情呢，这个。人也累，心也累，哈。那真的希望哈，大家呢能够呢，这个平安无事，可以协助多一些协助啦哈。有些这个次要的事情哈，我们大家呢就先放到一边哈，先帮这些灾民来这个复原家园，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啊。当然啦，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大雨的侵袭呢，最近的农产品啊，你去买菜啦、买水果啦都好贵哦。也请大家呢这个要注意一下哈，自己的这个荷包呢要留意一下哈。 菜贵了，很多这个水果也变得蛮贵的，像我喜欢吃西瓜，现在这个西瓜一斤25、26块以上，坦白说我真的有时候买不下手，就是而且因为下过雨之后这个西瓜也变得不太甜了，还要那么贵啊，所以只好牺牲一下，暂时不吃了啊。总之希望大家都平安，雨呢不要再下了啊。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雨呢还会下到礼拜五啊。真的是让大家非常难过齁。大家加油了。好，那讲完了天气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齁，就是有关于关税的问题齁。因为呢距离8月1号实施这个对等关税的时间已经剩下了连今天在内只剩下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了齁。那到底各国的谈判进度如何呢？那美国的态度也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哦。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昨天是表示说，现在已经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代价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必须要完全开放市场。话都讲得那么明的，那还没有谈判结果的国家呢，大概呢心里也要有底了哈。你就是要开放自己的市场，那到底要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目前看起来哈，比较大的这些经济体啊，像日本、欧洲，不至于到全面哈。可是你看比较新兴的国家呢，几乎都是全面的开放哈。所以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当作参考哈。还没有谈成的像南韩啦、印度啦，还有台湾呢，我想已经脱不了必须要开放市场这个选项了啦齁。好，那卢特尼克也说了齁，很多国家在市场开放上只给出还好的条件齁，那可能就是30或50的关税了齁，30%或50%齁，所以这个界限很明显了齁。那当然我们也等揭牌到底台湾会是多少就是了齁。我说过现在猜都没有意义齁，就等揭牌吧。好，那另外呢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欧盟跟日本都谈完啦，现在就要看中国的态度啊。那美国跟中国呢这几天在瑞典展开这个高层会谈啊，中国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的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呢他是指出说中美之间已经有达成共识，将要展延对等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呢要继续谈判就是了，可能呢还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议齁。不过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则是说呢，美国还没有同意说要展延这个期限呢齁。而且呢他说预计川普在30号就会做出决定齁。双方的说法呢有一点点差距齁。那到底谁说了算呢？一样不用猜哈，时间到了自然会告诉你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跟中国的部分哈。那对于印度的部分呢，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说话了他说呢，如果美国跟印度没有办法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将会对印度销往美国商品加征最高 25% 的关税。只有 25%， 不是30也不是50哦。所以你说是不是最后啊真的我让步就是20啊，那不让步就是30-50，好像也不一定啊。那这个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是说呢，记者问到川普说印度是不是会被征 20% 到 25% 的关税的时候，川普是说是的，我想是这样子的，因为印度是我的朋友。好，他也说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就是啊，可这个下手也蛮狠的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印度的关税还没有谈成，到底会谈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回到刚刚这个卢特尼克所说的哈，看你开放市场多少我再来决定，还有你可以贡献多少我再来给你最后的答案就是了哈。好，那讲到刚也说了台湾的部分嘛，对不对哈。那有媒体报道哈，就是彭博资讯报道说呢，因为日本已经同意美国要投资5500亿啊才换得 15% 的关税哈。所以呢如果这个台湾的关税是在 15% 的话， 那应该会比照日本的5500亿美元的投资，甚至要更多，你才有可能换得15%的关税。我也说了，这是某个媒体的报道，那是不是真的15%呢？不知道。如果真的是15%的话，我们跟日本当然是在亚洲国家来讲相对是比较低的哦。嗯，但是呢，你如果拿到了15%的关税，表示说呢，你要给的更多，到底要给什么呢？好，我们再等两天，也许答案就可以揭晓了哈。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关心美国金融市场昨天的表现喽。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可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刚跟大家报告了目前美国跟各国关税谈判的进度了哈。好，那也就是因为呢，跟很多的主要的经济体呢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啊，所以关税的议题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面的这个冲击呢似乎就慢慢的淡化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美国股市啊一直在创新高齁。来看一下昨天美股市的表现怎么样，昨天美国股市是涨跌互见了齁。前两天美国的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都连续创新高，在昨天开盘之后呢其实呢又持续创新高齁。不过后来收盘的时候呢是有回落的。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0.46%， 跌了 204.57 点，收在 44632.99 点。 S&P500 指数只是下跌了 0.3%， 下跌了 18.91 点，收在 6370.86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38%， 跌了 80.29 点，收在 2098.29 点。不过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小涨了，不过大概是维持在平盘，只涨了 2.69 点啊，涨幅是 0.047%， 收在 5739.79 点啊。那刚刚也讲了这个整个的投资气氛受到这个谈判啊，也就是贸易的谈判、关税的谈判呢慢慢的这个越来越好，所以呢影响呢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大概都回到基本面去了啊。那这个昨天在主要的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像五大科技巨头Meta 脸书是下跌的，苹果也是下跌的， Alphabet 啊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则是上涨的，微软以及这个亚马逊呢是一涨一跌啊。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辉达呢则是下跌了 0.7%， 博通呢则是上涨了1.06%， 高通上涨了 0.64%。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GR 呢则是跌了 0.58%、日月光跌了 0.85%， 联电下跌了 1.1%、好，这个是昨天股市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齁。那就是美元的部分呢昨天是上涨了0.3%来到98.91大家看到齁，我们前两天节目就一直强调了美元呢因为关税的议题渐渐的明朗化齁，所以呢慢慢的又恢复它的强势了齁。昨天呢美元的这个指数呢是创下了6月23号以来的新高齁。那有可能呢在7月份呢美元指数会收红的齁。这个月线是收红的，因为今年以来呢每个月的月线都是下跌的齁。那看看七月份有没有可能收红就是了齁。那至于美元对于其他的货币的汇率目前的走势呢，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来到一欧元兑换1.1546美元。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这是一美元兑换 148.43 日元齁。其他货币对美元呢最近当然相对来讲就走贬值的走势哦。所以像日元的部分你看真的已经快要接近150元的关卡了齁。那会不会贬破呢，不知道啊。当然如果最近有日本行程的朋友的话应该很希望日元继续贬嘛，对不对啊，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换多一点日元去好好的 shopping 一下，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商品行情呢，黄金昨天是上涨的，每盎司的 价格呢，纽约黄金期货价格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3,324，黄金现货呢则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3,327.69。好，这个金价呢在跌了几天之后呢，出现了比较回升的走势哦。那至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3.53%， 涨幅蛮大的哦，涨了$2.47，已经来到每桶$72.51。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3.75%， 涨了$2.50，来到每桶$69.21，也接近70块的价位。主要的因素呢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持续的施压俄罗斯哈，希望呢赶快结束乌克兰的战争哈。那市场就认为说，美国呢跟其他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战也在缓和当中啊，再加上呢对俄罗斯下了最后的通牒，是不是有可能真的俄乌战争会有转圜呢，都带给了市场一些希望，于是呢带动了原油价格的上升哈。好，那贸易战的升缓和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定的，可是呢你说美国施压俄罗斯，真的俄罗斯就会买单吗？这件事情呢，我当然还是比较存质疑的态度哈。因为呢俄罗斯如果要妥协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妥协啊，都已经打了三年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油价呢最近是的确比较明显的上涨啊，跌多之后反弹，那会不会继续涨呢？还要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不希望油价涨太多，因为可能会带来通膨的压力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昨天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表现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一些总体经济的新闻啊。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呢上调了全球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哦。今年的预估成长率是 3%， 明年是 3.1%， 要比4月份预测的时候呢要往上修了哦。那4月份预期的时候呢，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2.8%， 明年呢是 3% 哦。那为什么会做出上修的调整呢？很主要的就是我们刚从节目一开始就在讲啊，川普的对全球的贸易战的冲击已经慢慢的减缓，而且呢实际上造成的冲击也低于预期的啊。我觉得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低于预期，那如果真的实施关税之后，这个情况可能又会不一样，不过预测本来就是滚动式的啊。那既然现在整个气氛是缓和的，那经济的冲击呢也没有像预期来的那么高，所以呢调高对于全球的经济成长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哈。好，那在其他的预测方面呢，这个 IMF 呢是预测英国呢，这个今年跟明年啊会是七大主要国家里面啊，就是 G7 国家里面呢成长比较快的第三大的经济体啊，只次于美国跟加拿大啊。好，那另外呢，它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呢也是往上修的哈。那今年呢，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预期呢，这个是认为会成长 4.8% 哈，当然比中国官方所预期达成 5% 的目标还是要来得低哦。不过至少呢是继续往上修的，可见IMF 呢对于未来的情况呢是稍微偏乐观一点的哈。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个 IMF 也有解释哈，刚刚就讲了哈，主要呢就是关税的冲击低于预期啊。那在他们的一个首席经济学家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是说呢，尽管这几个月来啊，川普政府对贸易伙伴课征高额关税的过程相当的混乱啊，但他仍然在全球的经济中看到脆弱的韧性。哇，这个现在大家很喜欢讲韧性哈，到底什么是韧性，说实话我也不是太清楚哈。他说呢，经济成长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主要是因为许多的关税最终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的苛刻啊，本来就是嘛，之前说要磕100啦磕50啦，可是最后可能就20或15 啊、哦，嗯，那当然比预期的要来的低嘛，这是比较的概念了啊、哦。但你说，增15%、20%、25%，这关税高不高？还是很高啊，哈、哦。所以我就说嘛，啊、哦，这要分两个阶段来看。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看什么时候呢，关税呢，谈判可以尘埃落定了、哦。好，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结束之后就要看真正实施关税之后，对于整个经济的冲击跟影响又会是怎么样呢？哈，那这个还没有到时间，我们也没办法来看了啊。真正实施之后，我们再来预估，就是再看看各方的预期是如何哈。好，那另外呢，在IMF 的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元是走弱的哈。那美元的走弱呢，也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经济有产生的支撑的作用哈。嗯，因为呢。许多国家的企业，新兴国家呢，都有美元计价的债务哈。那美元币这个贬值呢，让这些国家的债务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减轻了哈。好，那当然啦，我们接下来就看是不是这整个的情况如 IMF 所预测的哈，真的可以让全球经济呢能够摆脱一些阴影哈，比较这个温和的往上升哈。好，那讲到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有没有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了？虽然现在还在所谓的宽限期之内了哈，可是呢有一些数字上面呢，你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啊。那美国公布了六月份的商品贸易的逆差呢是缩减了 10.8%、哦、这是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啊、哦、主要的是6月份的商品逆差呢缩减到了860亿美元齁、哦、比这个经济学家所估的都还要来得低啊、哦、进口的金额是下跌了 4.2%、哦、其中消费产品的进口呢降到了2020年9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准齁、哦、这也可以很容易理解了齁、哦、因为关税的事情未定齁、哦、很多的厂商可能也不敢出货，很多人也不敢下订单，当然也有可能是赶快下订单拉货。不过从数看起来，美国在六月份的进口的数字是有明显的下降。好，诶，那大家也知道计算GDP 经济成长率的这个公式呢，其中有一项就是进出口的这个贸易的数字嘛，对不对齁？那你进口减少了齁，到时候算第二季的 GDP 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有可能稍微的好一点点呢？所以从六月份的数字来预估齁，有经济学家预估就说美国的第二季的 GDP 的成长渴望 2.4% 齁。那这个出口跟进口这数字呢会是最主要的贡献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第二季经济成长是不是因为贸易逆差的减少会有比较明显的成长呢哈。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在关注的一个指标跟这个就是观察的重点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一个跟关税有关系的一个消息哈，就是呢美国预计哦，本周五也8月1号开始呢，要对于进口铜啊课征50%的关税哈。这个消息其实在市场上面有强烈的反弹啊。尤其呢，在这个规定之下呢，有一个国家啊，就是美国最大的铜的供应国智利呢，是可以豁免的哈。那所以像欧盟啊或其他地方啊对于这件事情呢反应非常的激烈就是了哈。所以欧盟也在寻求会不会有豁免的机会哈，来降低美国对钢铁啊铝还有铜等等征收关税冲击啊。所以8月1号还没有到，那欧盟也让步了，会不会在8月1号礼拜五之前呢也宣布像欧盟呢也可以豁免 50% 的铜进口关税哈，这个就不知道了哈。那铜呢这个最近的铜价呢这个陆陆续续都在创新高，那7月23号来到了每磅5.82元的历史新高，后来呢出现了比较回吐齁。好，所以铜这件事情呢也是关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因为很多的产品齁都需要用到铜， 就是知道很多产品的原料都来自于铜哦。那如果真的科那么高的关税的话，哎，可能很多的产品的价格哈，哎，就必须要调涨就是了哈。那当然了，铜的价格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台湾的金融市场。
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 104.1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 104.1《无所不谈》节目。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要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啊，台风要来嘞！
更加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至金群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那些收音机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跟大家报告一个国际的地震消息哦，那就是美国的地震地质调查所呢表示说，俄罗斯的勘察加外海呢今天发生了规模 8.7 的极浅层地震哈。那为什么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呢？因为呢这个地震呢引发了日本跟美国的国家海啸警报中心呢发布了海啸的警报哈。特别是日本的气象厅有特别强调说哈，这海啸可能会高于预测值的3公尺啊，而且呢还会多次来袭啊，并且突然升高，所以呢呼吁沿岸的民众呢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戒哈。这是针对这个日本的部分了哈，尤其是北海道的地方呢要特别注意哈。那日本气象厅所发布的这海啸警报是从北海道到和歌县的太平洋沿岸的地区的居民哦，都要请他们特别留意一下海啸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哈。这不是要恐吓大家，这是国际的消息哦，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报告一下。尤其像日本很多这个台湾的民众很喜欢去日本旅游，去现在暑假时间哦，可能很多人也会去日本，那北海道又是很多台湾呢非常喜欢的地方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哈。好，回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的金融市场的情况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气势还不错哦，目前涨了217点来到23418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我们台积电护国山的表现又是如何呢？台积电今天的表现也不赖哦，涨了25块现在来到1160元哈。不过呢我们如果把时间回到昨天的话，台股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理想了。昨天台股呢中场是跌了211点收在23201点成交值是3905亿元哦，而且台积电昨天是下跌了10块钱收在1135元。其实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报这个台股表现哦，大概就是小涨小跌哦，在盘整哦。可是突然间呢大概10点半11点之后呢，突然间整个市场哦有点猪羊变色哦，急速下杀。那个你看那个指数的走势图哦，就像悬崖一样跳崖式的下降齁。为什么呢？因为在盘中呢不知道是哪里的消息传出说台湾的跟美国的关税已经谈好了是 22%， 好，这个数字真的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消息就瞬间在场上传出来，所以呢整个卖压就出笼了齁。那整个昨天的台股呢可能就在这个关税这种消息的笼罩之下呢，最多跌了318点后来拉回来一点点，可是最终还是跌了200多点不过今天开盘之后呢目前涨了180点已经快要把昨天跌点给收复了。那至于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总共是卖超了61.2亿元其中外资卖超了165.3亿元终结了连十买的记录。外资突然间卖超，那跟昨天突然间传出的消息有没有关系呢？不知道那当然也有人说昨天呢刚好也传出说总统要出访的计划喊卡，是不是也冲击到市场？我觉得这个消息可能影响并不大，真的是因为关税那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比较紧张就是了好，那连外资昨天都出现了有买为卖的情况，而且一卖就卖了165.3亿元那投信的部分只是买超了38.3亿元，三个营业日是买超的。自营商只是买超了65.6亿元，连续11个营业日是买超的可见最近自营商做多的态势是蛮明显的就是虽然外资在这个现货是出现卖超的情况，不过在期货市场倒是呢这个净空单呢减少了4103口降到了40876口，现货跟期货市场有点不太同步就是了哈。好， 那另外呢，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就是呢昨天呢、台湾证交所呢公告鸿海跟东元呢今天呢因为有重大讯息要公布，所以7月30号也是今天呢暂停交易齁、大家也知道鸿海跟东元齁，尤其鸿海那么大的一个公司齁、有重要讯息要宣布齁、暂停交易，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现在市场上呢在揣测，我必须要说这是揣测，市场揣测也不说的齁、也不是真正的情况齁、那业界呢盛传说两大集团将会在电动车或者是资料中心方面呢要进行深度的合作齁。那到底这种合作的方式呢是成立新公司呢还是用入股的方式啊来执行呢当然目前还不知道，必须等这个公司呢出来说明之后大家才能够得到答案齁。那尤其在电动车的领域方面，大家也知道鸿海非常积极的在布局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大家觉得如果是真的话齁、还蛮重要的啦齁、那也有人认为说呢可能是因为两家公司要合作去对于印度的电动车市场呢开始展开布局就是了。总之各方的猜测都有，不外乎就是在电动车上面的合作这个车比较多了齁。因为大家也知道齁，东元集团所制造的这个马达齁是非常有名的了齁。那鸿海呢打造的电动车早就导入了东元制造的马达了齁。那随着鸿海的这个电动巴士呢陆续去上路齁，鸿海对于电动车的这个心态呢大家也可以感觉到非常的积极齁，那也希望把这个触角要伸向海外，所以两方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合作所以呢今天暂停交易呢，答案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揭晓，他们应该都会出来说明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今天盘面上的重要的消息齁。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当然就是关于晶片的部分齁。那今天有媒体报道说因为美国松绑了辉达 H20 晶片到大陆销售的禁令之后呢在大陆市场齁引发了强大的买气啦齁。就是趁现在解禁的时候赶快来买啊、于是呢今天有媒体就说辉达呢为了这个松绑呢大举追单台积电啊要来增产30万颗的 H20 晶片啊，相当于是 H20 晶片去年销售的30%啊。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可能呢今天台积电股价为什么会上涨跟这个消息有关齁。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持续领先各国齁能够拿到大订单之外啦齁。这个另外呢也有一些受惠的台商齁，比如说像鸿海旗下的工业这个富联啦还有英业达啦神达等等公司呢可能都会来受惠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为什么大陆要狂买这个 H20 的晶片，可能也显示说像阿里巴巴啦字节跳动啊百度啦腾讯等等这些大陆的云端的巨头齁在 AI 投资上面呢是超级超级的热衷啦齁。好，所以这个消息呢到底是不是真的齁依照惯例齁双方都不会去回应这样的问题，都不会给予任何的评论啦齁。那美国的商务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对的消息出来嘛齁，所以只能说这个媒体的消息呢就是一个报道齁。是不是真的呢？我觉得齁应该这么讲了齁，不管是不是真的大订单追加给台积电齁，可是可以预期的可以肯定的确定的就是说因为解禁了H20的晶片那大陆的厂商一定是借这个时间赶快买嘛，对不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对于台积电或者相关厂商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利多了齁。这个在下个月公布的这个营收获利数字上面或许就可以看到 这个相关的这个影响了吧哈。好，那我们就等着看，哎，在8月10号之前公布的7月的营收状况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来证实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哈，好，那这是有关于股市的相关的信息啊，提供给做参考呢。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台币的部分哈。那台币呢，最近呢走的是直的走势哦，跟一个多月之前哦急升的状况真的是天壤之别哈。那昨天的台币呢，更是一次一举就重挫了 1.83 角。连续四个营业日都是贬值的。昨天盘中呢曾经破了 29.6,29.7 的关卡。不过昨天呢中场呢这个是跌了应该说跌了 1.83 角齁，跌了 0.62% 来到 29.706 元齁来收盘齁。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齁，台币最近的走势呢真的是偏比较弱啊，而且这个有时候哈，还是同一天里面呢，在亚洲的货币来讲，贬值最凶的哈。其实啊，台币之前在升值，可是呢，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像韩元哈，基本上呢，他们走是贬值的走势哈。所以这一升一贬之中呢，你就知道对我们的出口的行业的影响有多大了哈。像昨天来讲呢，韩元呢是贬了 0.43%, 新加坡币呢贬了 0.26%, 日元贬了 0.2%, 可是台币呢贬了 0.62% 哈。看来呢最近台币哦，可能还会维持不管是几天然后一阵子的这种走势呢，就是看贬到多少为止哈。好，这个台币明显的贬值啊，可能跟有一些资金汇出也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啊，这汇银的人数是这么解读啦哈。好，那至于跟我们跟美国的谈判有没有关系呢？当然美国一定会希望我们升值啊，可是我们在走贬值，这是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呢？哎，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我们也希望了哈，关税的谈判尽量不要跟汇率绑在一起哈。过去已经有很多惨痛的教训了哈。当年的日本就因为美国的压力哈，日币大幅升值，造成了他们往后的失落的30年哈。所以呢尽量哈谈判的时候不要动到汇率，要不然呢这个后患无穷，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了哈。特别是台湾是以这个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来讲的话呢，台币弱势大幅升值的话呢，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可怕哈。我说的是对出口产业来讲，因为呢你像就举个例子来讲，台湾的工具机要品质好啊，这个口碑也非常好啊，可是呢我们竞争对手像日本的话啊，他们的关税已经呢谈到了 15% 哈。那如果我们的关税比别人高，那在先天竞争上面就比别人稍微弱势一点点。那如果再加上汇率上面呢，我们如果又贬得不像日元来得多啊，甚至还升值的话，那你的竞争力真的是会被大幅的削减哈，这个对台湾的工具机产业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哈。这个工具机相关的业者也非常紧张，在紧盯关税这件事情，也一直在呼吁我们的政府在谈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权益就是了。其实不止工具机，好多人的权益都要被注意就是了哈。反正再过两天答案应该也会揭晓了哈，我们就看看结果是什么吧。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再提醒大家一下哈，你如果有汽车或机车的燃料税的缴纳期啊，7月底就到期了哈，不要忘记去缴，要不然的话你会被罚钱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释放，原来这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习惯的快乐应该怎么 惆怅。我的爱不说谎，一旦决定就值得的前往。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Yes, I,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Yes, I,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最后天亮遗忘。我的爱不说谎，一旦决定就值得的前往。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天堂。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美股长期走阳，与长者物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五十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五十 ETF， 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也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